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把我们不止带到这里，也祝福你自己的话，也释放你的话。在这几天我们蒙恩典，我们有一种的荣幸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在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早晨，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们谢谢你，是你召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不止一开始对我们说话，你是阿法，你也是 Omega， 所以你还有一些结束没有完的话要对我们说。主啊，我们说请说，我们在这里但愿都能听见你对我们所发的声音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还是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是我们读过好几次了，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那我在你面前给你的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感谢主，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看福音是怎么从澳门登陆的。那我们也有恩典就给我们，叫我们也稍微知道看了一点。那么早期的时候，虽然现在的澳门跟过去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多多少还是能够看见一点古老的澳门。我们大概可以知道那个大环境，可以想象到当时神大发马里逊来到这，来到广州或者来到澳门，那他的足迹是怎样何等的孤单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的确是出熟的果子。那么神用他，虽然他只有52年短短的时间在服侍他的主，但是我们看见，我们相信说他所做的一直到今天，如果他知道主今天在中国所做的，有多少人来到救恩的泉源，那我相信实在说来，他所有的苦难所经过都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感谢主，当我们看到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做的工作已经200多年了，光是只有200多年，你看见主借的圣灵在教会中所借的果子，那不只是果子，而且果子需要必须长存。所以这是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，就是说在当初是怎么借着西教士他把福音送到我们的耳中。那我希望我们不止自己得到帮助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告诉年轻的一代，那告诉他们说，圣灵的的确确是在时期满足最好的时候让福音在中国登陆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刚好我们就刚好是在这个复兴的水流一直往前流的时候，圣灵不断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这一次特别讲到 就是初期中国早期借着摩利性开始以后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知道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的神，你就知道我们何等的幸福，能够生在中国，也能够生在这个时候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昨天呢可以说是讲到1900年到了全北之乱的时候，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早晨呢还要再往前去，我们最少我们呢大概是看到1925，那所谓1925只是个大概的数字，可以到1928，可以到1930，那么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就讲到这里为止，因为这是讲了初期的教会，所以呢今天呢还有一些的话，还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提的，那当然不要忘记这个都是跟当时你看你不管是马利逊、郭士腊，然后呢马雅各、马介，还有呢就是戴德生，这个一路下来，那么我们看见说圣灵工作没有断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零零碎碎来看这些事，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。好，那么到了1900年，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全北之乱，那么很多基督徒，上万的基督徒为主寻道，那么传教士也好几百个人呢，那么终于也是为主寻道，那么其中可能是最也损失最大的是内地会，那么有58位呢为主寻道。可是感谢主呢，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教会寻道者的血呢乃是教会的种子，所以这一次种下去以后呢，那么就可以说前100年神是借着这些传教士、传道士陆陆续续的把福音送进来，但是圣灵所注意的、所要的就是他在中国不只是把福音送进来，而且大家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真的能蒙召来做主的见证。所以如果主要做的话，在中国所做的一定是人没有想象得到的，那么这一点果然是没有错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如果有机会能够到中国内地、到中国大陆走一趟的话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惊讶，那么圣灵呢做一些工作是完全是人不能想象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是要看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1900年，按道理来讲呢，经过那一次的许多人寻道以后，大家很自然就怕来中国，或者说你很每次你如果想到，因为在以前没有，以前你在整个的方程式里面你没有把这个因素放进去，你没有想到说结果有一天你蒙召到中国去，结果没有想到在中国为主寻道，这个普通多半都没有算，没有把这一点放进去的，因为起头也没有这样的可能，到非洲有可能，但中国呢按道理来讲，因为到底是个文明古国，所以没有理由说今年你打发人到中国，虽然你不受欢迎，虽然你拒绝他，但到底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呢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应该是不会的。但是呢，自从1900年全北之乱以后，那么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可以说结合了100年的仇，不到100年了，但是已经很久了，那几乎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仇恨，因为许多不平等条约等等的陆陆续续的，那么然后呢可以说一面是丧权，一面是辱国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时间中国人是很痛苦的。所以当然那个时候有人说，那么这个圈这些有一帮的人呢，他们可以说刀枪不入的，他们功夫练得很好，那么结果也有人居然能听他们说可以对付所谓的洋鬼子，那么然后不怕他们枪，不怕他们的炮，所以呢最后才有这个保外，这是做梦魇就从来没有想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王明道弟兄就是在1900年生的，当时还在母亲的怀里边，刚好他们躲避这个全北之乱，刚好是在外躲在这个领事馆里面，可是呢他的父亲那因为想看看到底外面的情况，就爬到个树上面去，然后就看了外面这个全北要攻打进来， 那么来势汹汹啊，那么那个时候他觉得给全匪抓去是死，那不如死了光荣，所以他就自杀死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对于我，所以王明到底说人家父亲长了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，所以这刚好是什么，是1900年，所以到1925年他刚好25岁。所以王明照所代表的那个那一代呢，就是说如果1900年是用圣徒的血能够当作教会的种子种下去的话，那么25年应该开花结果了。所以呢，像王明道弟兄还有其他的同一个时候，像王载弟兄啊，像弥陀圣弟兄，他们大概都是差不多一样年龄的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被主兴起。所以后来显明说呢，整个中国教会的前途如果要往前去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为着传教士，特别他们来到中国摆上那么许多，我们要感谢他。但是呢，借着在中国兴起一般年轻人，那没有想到圣灵呢又往前一步，所以那就是第二个一百年。所以当然现在加起来呢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一百年多一点点。所以中国的历史呢，早期的历史我们应该是可以这样看的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只看前一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只看到大概1925年那个时候的情形。那么我刚才说过，如果是有中国给人印象是这样乱的话，那没有传教士会再来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他们如果要献身，如果要为着主到远方去，可以到很多地方去，那不一定来中国。但是很稀奇呢，当你读这个过去200年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从1900一直到1925呢，那居然是就福音使者来到中国的黄金时期，叫做 Golden Age。 那怎么知道呢？大概是1919年的时候，大概就3300个西教士来到中国，这个不包含小孩子，有那么多。然后呢，到了1925年的时候，刚才是1919啊，是3300，所以到了1925的时候就增加到8000人。那这个当时包括小孩在里面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数字是很了不起的，有几乎快10000的这个西教士，他们终于现在听说中国的需要，所以他们就来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，你看见好像圣灵就动员了那么多那么多人愿意来到中国，把他们的一生，把他们的经历，把他们所有的好像为中国摆上一样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承认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照人来看的话，到了1900应该慢慢就开始衰微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传教士慢慢来是来不错，但是不可能是大批大批的来。所以你从这个人数的增长，从3300个传教士一直到8000人，那你不能不说这个的的确确是什么，可以说他们的黄金时期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不是说没有危机，这些传教士来了，那有的真的是传纯正的福音，那有的因为他们在美国在英国，他们信仰已经开始摇动，所以呢他们很自自然然的呢慢慢就倾向这个自由派的神学。那意思就是说慢慢的就觉得圣经不完全是神的话，还有神的话。那么今天怎么可能在今天在高科技的时代，你怎么能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生的呢？然后你怎么会相信复活呢？你怎么会相信神迹呢？所以你知道慢慢有很多人他们的信心摇动了，可是呢他们又觉得应该到遥远的地方去帮助中国，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投入什么，这些传教士来，他们很多人就投入教育的工作或者是医疗的工作。所以要记得这些传教士传道人来不错，但有很多呢是医疗的，很多呢是学校的，那尤其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很有学问的。 那么一面呢，他们本来在本国就帮助当地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来到中国，希望说能把他们所知道的灌输给他们。可是很可惜呢，因为他们信仰偏差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是把福音带来了，但是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圣灵是神的话，都是神的话，你真的不相信主耶稣从玛利亚生的，你真的不相信复活，也不相信神迹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王明道这个所说的，这就是不信派嘛，这和不信派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等到1925年以前，圣灵呢必须做一些的工作，那这个工作呢起头是在美国在欧洲做的，那我稍微的把这